那个地方的人咸于比里亚的人，他们就怎么样啊？天天查考神的话语，要知道这道的是或不是。那像我们在网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是有了时间他就上来啊，吴静啊、庆芳啊，他们都天天都上来，现在平也常常上来感谢主。其实这个就比较像初期的教会，为什么呢？你想他们那个时候，他晚上没有什么灯火通明的事情啊，就是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他们从田里面回来，或者从这个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支帐篷的、卖帐篷的，或者是干什么，到了晚上他们就聚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学习啊。他们那个时候的外邦人什么都不懂啊，是不是？就算去过会堂里面听过，那也知道的很少。他们从来没听过耶稣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随这位耶稣。那保罗就天天跟他们讲，所以你别看他可能在腓立比啊、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很短，可是他却能够造就出很好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门徒的心里面，他们自己会有体认的。当他每次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每天晚上跟保罗聚在一起？他觉得有收获嘛，他觉得他的心被打开了，然后他觉得我们大家一起被开启了，对于天上的事情、将来的事情、神的计划，哎呀，这个太吸引人了啊！他也就知道怎么带门徒啊，因为我们所谓带门徒，不是我跟你讲一些冷冰冰的道理，你跟我学样子，不是的。我们带门徒是大家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啊，以同样的一个一段圣经的话，或者当时保罗的有关于十字架的教训，或者是耶稣的教训啊，那么在每个人心里他可以有不一样的得着，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些的沟通，对不对？这个就是他们生命成长的诀窍，很快，非常非常的快。从一个人从信主到他的心被神所感动基本上大家都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然后呢各自神在他心里面动他美善的功啊，逐渐逐渐呢我们众人就归为一，我们众人呢就在一起呢，就越来越像一个活的身体一样的，可以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啊，所以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在今天尤其并不要求你啊，每一个人都在一起面对面啊，我们可以在网上聚集。其实你说有没有多大的差别？没多大的差别啊。我们这个网上的聚会不是像其他的网上的聚会，他们就是来听一个名讲员来讲道，不是。不是，我们大家是在这里彼此交接，彼此学习，彼此鼓励啊，这样一天一天、一周一周，我们就可以一起往前走啊。渐渐的呢，我们众人可以在圣经的话，就是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以及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做什么，我们众人聚在一起又干什么呢？有了一样的看见，并且一样的盼望啊。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呢，你要不同心是很难的啊，同心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像中国人聚在一起，哎，我们现在去吃饭，吃什么饭呢？你总不会有人说去吃印度菜，对不对？不会的啊。为什么海外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聚在一起，他们就是要吃中国菜。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在乎吃喝，可是我们对于我们活着干什么？那我们在一起应该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在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在一起服侍啊，是一样的。这个叫做众人在真道上就渐渐的合而为一。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以前的老主题，因为我回想了一下，我们讲到现在呀，哎呀，我们其实只有一个讲员，一个讲员就是主耶稣嘛，对不对？我们从约翰福音主最后的教训，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啊，那个是去年讲到今年初，然后呢，我们现在从马太福音开始呢。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起初的教训，那这个起初的教训呢，就是对于我们信主之后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一再的提醒大家 主虽然在地上跟过主耶稣啊，等主耶稣复活了，他们就要重新跟一遍，他们重新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对不对？不是靠着肉身，而是在灵里面认识他。主耶稣自己讲了，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在对我们讲话，我们听见了。而且我也一再地跟大家强调，你不用隔两千年来听他，我们就好像是第一批坐在他脚前听他话的人啊，他就在苏州的小山坡上给我们讲话。那你去听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地听。当时老百姓可能只听了一遍啊，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处讲呢，他不是说以前讲过的现在就不讲了，这些大概是他讲的最重要最重复的东西。我们要很多很多的遍慢慢去回，很多遍慢慢去回味他，去明白他，因为这些事情直接牵涉到不单是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也是我们在地上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聚在一起所发挥的功用。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这里面最重要最重复的一个词是他们，或者是你们，不是单数的你，也不是单数的他。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可以发挥出所谓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好像一个照在山上的城，让一家的人都被照亮。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他来了，我来了。哎呀，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就是神真的来到人间，他介入人的历史。尤其他这次来呢，不是像旧约的时候来了又走了，是不是把以色列家审判了一顿？不是不是，他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那他现在从肉身复活了啊，死了复活了，他更是以这个圣灵的形态啊，他亲自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所以呢，他既然这样带领了，那你就要小心的去跟呐，留意的去跟呐，一步都不要松懈。你只要有这样的心啊，神不会辜负你的，他不会躲起来让你找不到他的，因为他就在这里，这就是他对我们所讲的话。就是我个人非常不懂的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牧师啊、传道人啊，到礼拜天他都要去讲一篇他所谓的讲章，他发表他的感想，他的什么什么的。其实圣经的话很好啊，这主耶稣自己来讲给我们听嘛。他讲完了，我们大家来把它一点一点的啊，这里拆一点，那里粘一点，是不是？我们就又读了，又懂了一些。因为你越是靠近这些话。这是主耶稣的讲章，他的话是炼净的，他的浓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你慢慢慢慢你就会知道，这个比什么讲章都好啊，对不对？我们传道的人、讲道的人，其实就是啊，为什么圣经说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就是他说什么你说什么，你不需要再发表什么个人的意见。你个人的意见讲得再好呢，只是让弟兄姐妹分心。如果我们好好的留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主耶稣来跟我们讲这些话，就明白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很容易得到益处。你每一次聚会都会得到益处，很简单。那他来了，他来了要干什么？他成全，而且他成全了没有啊？他已经成全了。当复活的耶稣在对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些都已经成全了。只不过他还在肉身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话讲给门徒。这些话真实的意义，包括使徒，他们都是要重新去明白一遍的。那就和我们现在的明白一样。而且这个明白是一个直接从主那里来的明白，你心里面的圣灵会指教你，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我的心被打开了，好像我的眼睛被打开了，好像我的脑门被打开了，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形容，但是总之你会觉得很丰富，你觉得很平安，你觉得哎呀，这个是真的是太对的一个方向。就是那这时候他在这里所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所谓天国的子民，这个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一个被他所成全的人是怎么样呢？不向弟兄动怒的，连骂弟兄都觉得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那他要我们去把跟弟兄之间的关系啊，永远保持在100分，永远保持在100分啊！所以这等这个 Jeffrey 回来的时候，就要问问可光，要问问可光，我们现在关系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是100分呢？我走的时候有没有得罪你啊？你有什么对我生气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应该是永远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对对对，你最好准备好，我们现在这个要进去的人或者经过这个苏州人都要到你的店里面去坐坐的哈，跟你见面多开心呢、啊，是不是？这个很简单，
欢迎欢迎。
他已经成全了，他把他的爱成全在我们中间，我们对于弟兄的关系、姐妹的关系就很注重，我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他所谓的诀窍，这不是一个律法，对不对？那再说，我们上次也讲了，尤其对于弟兄，我们那个旧人呐、啊，他已经埋在水里边，他还有很多不应该有的念头，你不要去理他，你根本不要承认他是你，你就跟他说你已经死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了，呵呵，你就免了吧。你越往主耶稣这边靠呢，那边的声音就越微弱，再加上你越有点年纪了，是不是？啊，越明白怎么与主同行了。一些东西什么见了妇女就动一念，就慢慢就越来越远了。你不要去对付她，你说哎呦，我今天看这个女孩怎么又有非分之想，你不要去动，你根本就不要去理她，因为你那个有会有非分之想的肉体已经被埋在十字架里边，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同埋了，她现在还会出点声音发个短信给你，不要理她就行了，也不用去挖你的右眼，也不用去砍你的右手，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弱嘛，因为不是，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罪在我里头，在那边啊，在做这个死后的挣扎的，不是垂死的挣扎。你不要上当，你越去把它当成你的老我去对付，你就越倒霉，你就越出不来，肯定是这样。因为这件事情是耶稣不但成全，而且已经成全，这到底怎么成全的？你要明白。他成全了并不是表示你从前那个肉身，你还记不记得从前做罪人的时候？记得。他还会不会对你说话？会。那你怎么办？要理他吗？他已经死了，为什么要受洗给他一个死亡埋葬淹没的地位？我现在怎么样？我信必与主同活，我就照着耶稣的样式往前面走，对不对？嗯，好了，那上次也讲了怎么报仇，对不对？不要与恶人作对，你要干什么人家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嘛，没有关系，你极小的事情他来逼你，他来干什么，哎呀，你就跟着走就是了，没事的，你跟他走第一里你也许还有点勉强，你再走一里主耶稣跟你一起走，你放心了，事情会发生的，神会借着你，因为你是一个耶稣所成全的人，尤其我们夫妻或者我们教会在一起的时候，这是耶稣已经成全的一个群体，而且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你怕什么嘛？就跟着走好不好？走着走着主耶稣就出来，你看福音书里面只要主耶稣出现，哪有什么摆不平的事情，太简单了。那最后一段呢，我们还没有讲到，就是他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哎呀，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要很清楚了。我还记得曾经有个姐妹啊，她现在人在加州，他们现在都已经是非常老练的基督徒了，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当时的时候，他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姐妹就哭着跟我讲，她说什么都可以，可是我国内有个单位领导，我就是没有办法原谅他，没办法不恨他。还要我爱我的仇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对于这个爱是什么啊，一定要有一个深切的了解啊。这个爱它不是说我喜欢你，对不对？啊，要是谈过恋爱就知道什么叫做我爱你我爱你，那是有感觉的。你觉得那个感觉是你的动力啊，让可光呢去等他的女朋友，是不是让他那个女朋友嫁给他以后呢，一同甘心跟他开店。那是爱的力量。我现在没有这个动力在里面，我见了这个人我讨厌都来不及的。那个因为我们对于爱的定义弄错了嘛。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跟我讲说，哎，孟哥啊，我跟你讲，我什么事都愿意做，我也很愿意为这些福音朋友烧饭呐、啊、替他们跑腿我都愿意做，可是我就觉得我不爱他们。我说你不爱他们你怎么会做这个事儿呢？你就是因为你爱了他们你才做这个事儿啊。啊，我都忘记把这个经文分享一下啊。你就是因为爱你愿意为他做事儿，那个叫做爱。 而不是你感觉对他印象怎么样，或者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感觉，完全跟那个没有关系。我们都会背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对他恒久忍耐，你对一个人恒久忍耐，当然我们从好听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一个母亲她不会觉得小婴孩很烦，是不是？恒久忍耐你不觉得忍耐，就是反过来讲呢，所谓恒久忍耐就是并不是不需要忍耐，你感觉到的是一个忍耐，甚至忍耐不到头，但是那个叫什么？爱你的邻舍，那个叫做爱你的仇敌。咦，奇怪吗？奇怪吗？因为爱不是一个感觉。我们信主之后啊，你歌会唱，可是当你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不要再回到从前的定义里面去。新华字典、网上字典都不可靠，圣经有它自己的字典啊。你看到你要辅导人家婚姻也是啊，一对夫妻可能那个丈夫在外面有小三啦，他来跟你讲，假如他愿意讲的话，可是我现在已经不爱我的妻子，可是我爱我那个小三，那你这时候你告诉他什么？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所以你那个能不能叫爱啊？不能叫爱啊，你那个叫什么？叫淫乱。人家来找你辅导的时候，你要在这些字的定义上坚持，尤其我们是基督徒，你不准他随便用那个爱字了，不能乱用的啊，就不能说我现在不爱他，我只爱另外那个人，这个不叫爱。我们信主之后，这些字典一定要换过，以圣经的定义为定义。那圣经所说的爱你的仇敌是什么样的爱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的爱吗？爱里面可不可以不喜欢呢？可以啊，谁说你爱他一定要喜欢他的？如果是不义，我为什么要爱他？我不喜欢不义，但是那怎么办呢？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不义呀、还是一样的原则吗？你为什么可以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是你的仇敌啊，因为你看见不是，你看见的仇敌不是真的仇敌，跟从前看的仇敌不一样，你看见这个仇敌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是做罪的奴仆，罪拿他做出气筒，罪利用他的身子，利用他的舌头，利用他的手，利用他的心思意念来逼迫你。你不要觉得我可怜，我觉得你更可怜，是不是？你来逼迫我，你实际上你没有办法逼迫我，逼迫到我的灵魂吗？你了不起把我杀了，那把我杀了那其实挺好的，尤其你认识主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你觉得真的是怎么样，死了比活了好。为什么？离世与主同在不但是好，而且好的无比，好的无比，对不对？所以假如不是我去自己寻短路，而是有个什么特别的机会，尤其是我为主做见证逼迫到我没命了，那感谢赞美主啊，这是你很可怜，你怎么会来逼迫我呢？我没得罪你，对不对？你看你那副嘴脸那个凶，其实你是罪的奴隶，你真的是好可怜。你看清楚这件事情，你非常容易饶恕你的仇敌。其实最容易饶恕的就是你的仇敌，因为在你所认识的人里面，他最可怜，他最无辜，他也最无知，而且他如果不回头的话呢，他就怎么样啊，像羊群派定下阴间，到的时候他就永远的沉沦了。所以啊，我不用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不必为这个逼迫我的环境祷告，我为谁祷告？我为我身边的这个党委书记，是不是？这个公安祷告，这个来找我麻烦的，这个欺负我的老板，跟我作对的上司，我觉得他们真可怜。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难不难？一点都不难。但是你不能把爱变成一种像哎呦我好喜欢 Jeffrey 这种爱，不是对他有恒久忍耐，因为我在真理他在不义，其实我不喜欢他，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不是不喜欢他，我非常高兴如果他能够从那个罪的奴役底下出来，如果他脑子能够醒过来，如果他能够信耶稣，太好了，是不是？以前在台湾发生过个事情嘛，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当时那时候我已经早就离开台湾，所以我也是后来看的。那时候台湾还有这个好像跟南非还没有断交嘛，那南非的领事馆的这个他们是一对黑人夫妇，他们的领事被歹徒台湾的歹徒 这个挟持了还是怎么样，就威胁他们。但是那领事馆的那领事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就反而跟他传福音。结果后来这个强盗好像是啊被折服了啊，悔改了还是怎么样的，详细情形我不记得了啊。也许这个 Wendy 知道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只是偶尔在报上瞥了一眼。可是你想想看，那这下子那个如果那个人真的是悔改，那个强盗真的是幡然悔悟还信了耶稣啊，那尽管他要被判刑，你说谁愿意，谁最愿意去看他？那当然是南非领事的太太嘛，对不对？好高兴，好喜欢他，可能出了监就收他做干儿子了，我想。因为对他就格外的爱，因为这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你看看，同样是一个逼迫你的人，同样是你的仇敌嘛。其实我们所求的是什么？要他们信主，要他们明白他们在一个何等可怜的状况之下，那个就叫做爱。你把真理告诉他，对不对？我把真情告诉你，这是爱你的仇敌。所以传福音的本身它是一个爱。你可以说我不觉得我因为爱他而传福音，其实你仍然是珍惜他的灵魂，因为你里边有圣灵，你里边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耶稣基督的生命爱不爱他？爱。所以尽管你这个肉身上可能感觉不到爱，但是你甚至觉得讨厌他，你要知道分辨，那个分辨是什么？我是厌恶这个人的不义，我是可怜这个人做罪的奴仆，这个已经就是爱了啊！所以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不可能做到。耶稣讲到这里讲完了，你看他就说什么这样，以后他一说这样，我就奇怪，松了一口气，没有了，是不是？其实不是没有，他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嗯，你可以把十诫里面的话、旧约的话都拿出来，都套到这个公式里面去。旧约的话是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啊，那你自己可以去填嘛。你假如你们听见有话说，改成什么？不可偷窃。那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不可贪恋，不可觊觎，不可动贪心，是不是？随便你要怎么说，但是大概你晓得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都是在同一个成全里面。也不用说好像知道了一切的答案再去做，因为不是这样的。我们里面有一个耶稣的生命，这个耶稣的生命会催逼你，会很温柔的劝你去。当你这样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经历到他。其实我们真正强逼你走一里，强逼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两里。哎呀，你把这个想成主耶稣就对了，没有区别的。真的灵感动你，你往这方面去，你就去，不但走一里，再走一里，慢慢就显出来啊。其实真正在逼你走那一里路的，不是别人，不是你的仇敌，是主。他借这个环境把你往前带，这样你就开始长大了，对不对？我们经历神就是这样经历的，像刚才可光祷告的困难，让我们经历神，一点都没有错。困难在当初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强逼的一个环境，我没有预备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怕不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真正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撒旦。没有真的仇人啊，所以中文翻的时候也是故意翻成仇敌啊，在我仇敌的面前，他不是翻成在我仇人的面前，所以我们没有仇人的。每一个人都是啊，天父要拯救的对象，都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他死的那一头迷羊。我们是基督的踏实，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希望他也得到，这个叫做爱，那个就是爱了，没错的。那他说这样，什么叫做这样？就是你明白了上面这些事情啊，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句话呢啊，翻得很对。但是呢，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翻译。你要是不小心的去读，就好像这成了一个条件一样，就可以做啊，可以做呢，还有不可以做，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基督徒要是做不到这些，那就不可以做，是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这个意思，中文翻的还是挺好的，因为你们天父的儿子是这个人是不是天父的儿子啊？他已经是了，你们是不是已经是天父的儿子？你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子啊，对不对？他不是说你们这样 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不是不是不是，你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子，你们仍然是天父的儿子，只是你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你明白你让耶稣所成全的成全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成全在我们中间，就可以做呢，就是说就显出来了这个我们是天父的儿子的这个特性啊，就从我们这群人的身上，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了。就像他前面所说的，让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实际上应该说世人就能看出你们的好行为，我们不用故意去干什么，主会安排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这样就可以，你看人就可以跟神等量的来比耶，天父怎么样他的儿子就怎么样啊！你们已经是天国的儿子，天国已经是你们，你们更是天父的儿子，那你们应该跟天父有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实在是太妙了，主耶稣不讲啊，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会想出这样一句话来。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话太清楚太简单了，他不讲你讲不出来，他讲出来你就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对不对？你看孔老夫子也讲太阳了，他也讲坏人了，是不是？但是你要是，对不对？你要作恶，你无损于日月的光辉嘛。孔老夫子其实是一个非常论断非常批判人的一个角色啊。就常常讲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呢发动这么多的运动，老百姓一听就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几千年就是这样，他们阶级斗争人，有的人算君子，有的人算小人，对不对？我们自己就已经早就在批判我们的同胞，那共产党也是用这个东西，要么左派，要么右派，要么是改革，要么是反革命，要么是资本主义、温情主义，一大堆的名字讲不完。主耶稣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看，他看的事情太简单了。神是不是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呢？唉，你真的是，他这句话一出来，你真的是没话讲，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回他这句话了。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要你去感谢上帝，要你去赞美上帝？不是，不是，神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很简单。如果我们里面有光，那这个光是照好人也照歹人。我这个光不会因为你坏呢我就暗一点，你坏我就变成40之光，你好我就变成100之光，不是这样子的。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些话并没有这么难懂啊。然后他又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哎，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单爱那爱你们的人，这个爱就比较讲到人间的这种爱了啊，因为他在说的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税吏的爱是什么啊？税吏最爱谁啊？你们晓不晓得那个时候的罗马人的税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税吏呢会这么被看扁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我说过，那这是一件很出名的事情。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包括希律王，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什么？缴税。罗马人是这样，你只要乖乖缴税，我向你要的你给我了，那么我不管你啊，我甚至保护你，其实就是一个小流氓，就是一个恶霸，没错，收这个啊，收这个保护税，就是这个意思，一点都没有错。他们有个特别的名字，从奥古斯都来就讲了，他说罗马人的这种 peace 啊 ，Roman Pax 什么意思呢？你们在我罗马人的手下呢，保你相安无事，那跟我们的党像不像？非常非常像，这都是恶霸。我们是一群把持势力的人，只要你乖乖，解放军在我手上，罗马军队在我手上，我给你提出的条件你满足了我，你好好过日子，那我的条件会不会很苛刻呢？其实也不会。哎，那你说那不是挺好的吗？可是这是这样子，人家不吃亏的。你说犹大，你这块地你每年呢交多少税给我，我就随便你怎么过日子啊！你们要拜你们的什么耶和华，你们就拜去了。他们都是这样统治的啊，他甚至看你的神好了，他拿来做罗马自己的神。所以可能有的人知道，有人不知道，罗马的神都是希腊神，改了个名字叫做罗马神，改成拉丁文的名字，本来都是希腊的神，对吧？那你说这样子应该很好过日子啊？可是这里面有个猫腻，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收税啊，罗马皇帝收税啊， 那不像美国国税局收税，美国国税局收税呢，你去年赚的钱今年到了4月15号我给你三个半月的时间，你把去年半赚的钱啊该缴的税呢交给我，没交好了，我开始给你算利息，我开始给你算账，我甚至把你送到法庭上去。罗马人不是这样，明年要交给我的税呢今年先交给我，管保你平安无事，你看见了没有，这东西呵呵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麻烦，那他怎么样能够保证说你明年交给我的税今年我就拿到呢？那也不是我的问题，谁要竞选专门替罗马皇帝收税的，你们大家自己说，谁能够一拍胸脯一拍桌子，我现在这笔钱就给你，那你就变成他们那个地方最大的税吏长，明白了没有？举例说，西利王主要的功用是干什么？能够把那个地方管好，不要出乱子。所以为什么比拉多会恐怕民间生乱？他们就是不要有乱子。罗马人最不喜欢你有乱子。为什么有乱子？有乱子，我这个税就不好搞了。你很安心的在我底下过日子啊，我没为难你，我就这么多税，你就给我就是。可是问题是什么？西利假如是最重要能够缴税的，这也是真事。他把这笔钱缴给罗马以后呢，啊，西律在剩下的这个日子，他必须向百姓收税，对不对？才能够把他事先给的那笔钱呢补回来嘛。那天下有这么好心的收税的人吗？那罗马皇帝怎么办？我也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为什么福音书里面有所谓的税吏长，还有税吏，对吧？就是大税吏、中税吏、小税吏，税吏的税吏。一层一层下来，通通都是这么办的。西律来了，你们这些大税吏长啊，一个人管一个区域，谁能把明年的钱先交给我？这个权位就是你的。那这还不算呢，你把这个钱交给我以后，剩下一年，你要是收的税比这个还多的话，归谁啊？归你吗？你已经给我了，你不用再给我，我对你很好的，我真的对你很好的。所以西律特别会动大工程，会搞这个会搞那个，他会建海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西律是一个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建筑天才呀、啊！你到中东去旅行的话，你一定要去看那个凯撒利亚啊，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西斯瑞亚，应该就是现在的特拉维夫海法那一带了。就是你要去看他建的港还有痕迹，他的竞技场，他的饮水区什么都在，他是非常会建的。他给自己建的宫，他给耶路犹太人建的殿，都是最大最漂亮的宫室，他很会搞的。那钱哪来的？老百姓的收来的。你钱不都交给罗马了吗？哎呀，我交给他这么多，我再加倍的收嘛。那他加倍的收，底下的人也加倍的收，因为都是这样，你多收的就归你。但收到小税吏，真的要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是这种小税吏啊。所以为什么税吏成了这样一个骂人的词？因为他们坏，他们坏。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不单是说，好像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我们讲的难听，替日本鬼子做跑腿的，对不对？替日本鬼子收税的是傀儡政府里面的人，哎呦，欺负自己同胞的。那时候税吏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们所收的税呀、啊，那绝对是比要求的要高，要不然他怎么过日子呢？那他要求高多少，他就自己定的嘛。所以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他说税吏也这样行吗？就是说你们最看不起的。那个品性道德最低落的人啊、才会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他呢，他们也有他们所爱的人。那他们的爱就是什么样的爱啊？出于肉体的爱嘛，酒肉朋友的爱嘛，你对我有好处，我也对你有好处，对不对？这个叫做单爱。那爱你们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呢？你如果是天父的儿子是不这么做的，因为天父这个原则太简单了，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这个原则实在是太简单了，有没有商量的？没有商量。大家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听懂了，实在是听懂了。怎么做基督徒？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我们在一起应该怎么办？教会应该怎么样？听懂了，没有是商量的，没有打折扣的。你只能说太阳怎么样照好人也怎么照歹人，我们是一样，我们对人是一样的，我们里面出来的就是那个太阳，因为我们里面既然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嘛。那所以他举了两个负面的例子，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税吏和外邦人啊，在他们都是说你们所看不起的人。但主耶稣讲这个是不是种族歧视呢？其实不是，他就是就着当时老百姓所能够明白的讲给他们听啊，然后下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把你吓坏了。其实他并没有多讲什么，他只是把这种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叫做什么？完全。这个完全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跟成全有关系。他在我们里面所成全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这个完全应当可以表现出来，让别人认出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子。你要是没有办法表明出来，或者当初像我们那个姐妹，她说我实在就是没有原谅，没办法原谅她，对吧？那你还是不是天父的女儿？你还是。但她那个故事还有下集。那时候我们就劝她，我记得是慧敏劝她，她饶恕其实是很简单，饶恕是一个决定，爱也是一个决定，你就决定这么做就好了嘛。那你要是不信主，你出不来的。所以圣经说，我看得出你正在苦胆之中，就是说你在那个不平、愤、生气、不饶恕、仇恨里面，你就怎么转就转不出来。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呢？也许在你家就有这样的人，也许我们对某一个人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要是不信主是没办法，这是因为我们里边已经有耶稣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是被饶恕的人，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决定。我决定不要再这样恨你了，我决定不跟你一般计较了，对吧？所以我每次惹我太太生气，她好像还好好跟我讲话，哎，这个很厉害。所以那时候慧敏就劝她，你就是一个决定，你就决定了。哎，反正那个姐妹啊，没过几个礼拜她就来，她说她后来她真的就决定还是要饶恕她。当然不是说事情一定这样，只是想起来很好笑，因为那个是她从前工作的单位领导，她从前在一个汽车厂里面工作。哎呀，他好高兴，跑来拍着桌子跟我讲说：“他弟兄们，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是个上海姑娘，讲话很重的上海口音。他说我爹跟我讲，那个领导啊，上个礼拜呀、啊，哎呀，被革职了。你看我一饶恕他，他就被革职了。哎呦，我天！大概不是主耶稣话的意思，但是只要你高兴就好。可是对那个姐妹来讲，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因为你尽管饶恕他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表现，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日头，我们就是那个雨，对吧？无论从个人从教会来讲，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子，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所成全的完全，是他已经做成的。你要相信说你可以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就是了，好简单，对不对？好简单。你们吃不吃臭豆腐的啊？很多的外国人一听臭豆腐皮蛋，哎呦，太害怕了。对我们来说、啊、这没什么嘛，臭豆腐很好吃，皮蛋就吃啊，是啊。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我们从小在那长大，我们知道这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那别人看不懂，他觉得哎呦你们好厉害，怎么吃那个黑蛋呢、啊、你知道皮蛋英文叫什么吗？是千年蛋，就是 thousand year egg， 千年蛋。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什么中国东西都敢吃，一听到这个千年蛋他可是不敢吃。但对我们来讲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所谓要完全，就是说要把你们里面耶稣所成全的那一个特质，那个所谓神的性情，要让它出来，让它出来，出来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的个标点一定要打对，不是说你们的像你们天父，像天父完全一样，没有这样的事情。像你们的天父的完全，像你们的天父的完全。但是翻译中文的这些老学究呢，他不要一句话里面有两个的啊，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就看见这个，对不对？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啊，呵呵，应该是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他们会觉得那个翻译不通，所以这里也是要像你们的天父的完全一样的完全，因为是本来就是同一个源头嘛。这个源头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啊，借着我们 洗礼归入他的死呢，他这个他的圣灵成为我们的新的啊主人，那个成了我们的，我们在里边，在我们里边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性命和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不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句话真正的翻译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心现在也在葛光里面，怕人哦，但对不对？对呀、啊。如果他的心在你里面，你做出来和他不一样，那表示谁出了问题啊？不是他给你的心出问题，那个曾经在耶稣基督里的灵里头的灵，现在也在，现在仍然在基督耶稣里头的灵，现在也在 Jeffrey 里边，就这么简单，那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干什么？要完全，要完全，你要知道要让他活出来啊！这不是靠修炼，不是靠学习，不是不是，已经给你了，就跟中国人吃臭豆腐一样，很简单。他把我们讲明白了，就是说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他所成全的生命应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且是不吃力的。你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照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嗯，我实在不想照你？没有，很简单，你照就是了。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一段，对不对？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翻来覆去的看，翻来覆去的想，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很多遍，但是当我们在仔细的去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收获。一开始有点好像雨过天晴了，知道啊，主耶稣讲这些话原来是这个意思，他是非常安慰人的，或者他是非常啊，哎呦，这个英语一个叫做 reassure， 就是说非常的这个 reassure 怎么讲啊 ？Jeffrey 就 reassure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再次给你一个保证，让你知道不要怕啊，这个真的是我在里面已经做好了。是，比如说，Jeffrey 有一天担心说 ，Wendy 不爱他了 ，Wendy 会跟他说，我已经嫁给你了，我已经给你生了儿子，你还在担心什么 ？Jeffrey 想想，那这有道理，这个叫做 reassure， 再给你一个更清楚的确据，在你软弱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告诉你，对不对？哎，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被他所成全的生命，应该有哪些很自然的表现？啊，你千万不要把它反过来读，变成一个对我们的要求，好像是我要被修炼了，我要干什么才可能做到的。你那样子的话，你就完全读错了，这些话就对你没有意义了。你那样子想来跟随耶稣，你是走不动的，你不可能走得动的啊。虽然如此，主耶稣底下有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五个字就讲完了，或者应该是七个字，可是你们要小心。可是你们要小心，明白吗？虽然我跟你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假如你们真听明白的话，你们也知道，哎呀，这太好了，我们现在里边有一个会发光的生命，有一个是世上的盐的生命，我这个生命啊，不管早上几点钟，也不管晚上多晚啊，我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会起来，哎呀，我觉得聚会好开心好开心，对不对？哎，我也觉得说啊，我以前做不到，我可以做到了，哎呦，我可以去爱我的仇敌，我甚至逼迫我的人，我看他很可怜，我还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你看看，太好。虽然如此，可是你们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啊？有。所以第五章呢是讲到这个天国子民啊，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天父的儿女，他活在世上的功用，他生命的特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生命特质的表现，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成全。那第六章呢，恐怕要给他起个名字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小心。那既然这样，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有的啊，你上面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流露，很自然的表现。想想看，你如果能够饶恕一个啊欺负你的人，你能不能饶恕一个骂你的人呢？你如果能够饶恕一个啊杀你的人，你能不能够饶恕一个打你的人呢？如果发现你能够饶恕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度量啊，其实不是度量，跟修养没有关系。你会发现这个生命出来是不费力的。嗯，饶恕了一点点的黑的，饶恕一个全黑的，都一样的原则嘛。他们都是罪在他身上掌权的多少而已。那越黑越坏的，越值得我们同情。他太可怜了。 但他活的时候只知道欺负我，他死的时候呢一点盼望都没有。哎呀，我可要替他祷告，对不对？要替他祷告。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可是在这些事情的同时，他说你们要小心。这个所谓的小心就是什么？要注意的，甚至你可以说呢要用点力的，要提醒自己的甚至你要是再过分一点，你可以把马太福音第六章叫做什么，不要得意忘形了，不要做得太开心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讲究的。第一个讲究是什么？这个讲究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不可，不可，都跟不可有关系。不错，我们在做善事，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善事呢，所谓行在人的面前或者这个故意这两个字呢，或者应该挪到前面来，不要故意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这个故意叫他们看见是对前面这句话的注解所以这个不可呢其实是不可故意。当你知道你有好，别人也知道你好的时候你要稍微收敛一点，能够藏的时候就藏。也不是说所有的善事一定要藏起来，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要不然他就不会讲叫众人看见，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小好行为就归荣耀在天上的父嘛，对不对？他就不会这样子讲的，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明明是善事行在人前嘛。只是说你不要干什么，不要故意叫他们看见。你这一故意就不行了，这一故意就不行了，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天父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想过天国是他们的你看看，得安慰，承受地土，得宝足，蒙连续，得见神，称为神的儿子，不都是赏赐吗？那还有一个叫做天父的赏赐，那可能是什么？那可能是这个以外的，对不对？这个如果是主所成全的生命，如果是我们应当有很自然的表现，那当我们做得对，当我们不故意的时候，显然天父还有一些东西是专门给他的乖乖小孩的，是不是这样的？是。这个天父的赏赐可以是什么？大家能想得出来吗？其实非常简单的，就是得主的称赞。不是在天上还要有什么好处，我们在天上什么都是我们的，对吧？那在地上我今天跑到苏州去到可光的店里面说可光我饿了，你不饿才拿东西给你吃。到了天上，那我到可光家吃饭还有问题吗？没问题，问题是我们都不吃饭了，对不对？你说天上还有什么真的赏赐？有主耶稣的称赞那还有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像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得胜的，我要把一块白石送给他，哇，得胜主耶稣送我个小白石头，上面刻着我的名字，这个我到店里去买也可以，我自己做一个也可以。那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说的是什么，还有什么生命的冠冕赐给他，反正这些的赏赐就是在这个以外的好处，而且那个好处肯定是什么？耳朵未曾听懂，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想不出来的。总之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好的不得了的东西。那你说善事坐在人前难道就会吃亏吗？不是，不真的是，只是那个好东西就拿走了。你可以花很大的代价你里面掺杂了一点点的意思，我要别人看我这个善事包含什么事情？我这个人好会讲道，好会传福音，我建立好大一个教会，乖乖。我现在是全中国最出名的一个传道人，这个都叫做什么？行在人的前面，你故意要人家知道，你觉得你太能干了，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但我讲这个话实在是有点论断今天中国好多人好崇拜像唐崇荣这样的人，可你如果见到他，你如果认识他的话，你不会喜欢他的。觉得他到天上，我很多很崇拜的人，就等到唐老弟兄要是被主接去了，他肯定歌功颂德的话一大堆，有可能到了天上刚好相反，你知道吧？真的有可能到了天上刚好相反。那时候主耶稣称赞的是一个穷寡妇，前两天找出一封信来，这是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呢，她命很苦，她四个小孩，两个女儿呢，一个淹死了，这还念中学的时候，一个走着走着掉水里面就淹死了，还有一个呢 还是游泳院，总之在他们那个乡下水沟旁边。那个呢骑单车回家，妈妈我头好痛头好痛，送到医院去已经没命了。还剩两个儿子，她丈夫也早死还剩两个儿子，一个没了。我说什么叫做没了？不知道到哪去了还剩一个儿子在美国，这个儿子的媳妇呢也不要他，就把他扔了。这老太太很苦，一生真的是命很苦。有一天她信了耶稣了，是她儿子前几天写给我的信，那我可以念给大家听的。是这样子，因为我那天呢收东西收出来一封信，就是这个老姐妹呢她写的信她就说呢，亲爱的朱贝二弟兄，就是我们从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叫朱文蒙他叫小贝嘛，以及二山子及同工弟兄姐妹们，你们好。经过你们的努力，福音终究被传出去了，目前已有不少的反响与交流。近来你们又举办福音营，这都好多年以前的事情，我祝你们胜利，因为有主与你们同在，一切会办得顺利。你们又出了音乐第二集，那时候我们出了诗歌，就是装 CD 光盘的，也是我很喜欢的，我每天跟着唱，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因为他写出了我们基督人的心声。谢谢你们的努力患难感谢我们的主。然后说附上200元整，关心你们的杨伯母。那你要看见这个人你才知道，他满头白发，他还缺几个牙，他信主之后那个喜乐他就站在教会门口，他就专门发周报给来的人。哎呀，你看见他那真是像看见一个天使那我把这个信找出来，我就发给他的儿子，因为他跟我的母亲是好朋友，他们两个现在都到那住那里去了。然后他的儿子写回来的信给我，他说见字如面，又想起我们的母亲了，是这么慈祥有爱心，对主又是这么忠心。讲他没问题，讲我妈妈这求主怜悯。从日期上看来，这是他刚到我们教会，就是他才信主。原先跟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后来又练气功，这个功和佛教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自从信主以后，他有个脱胎换骨的改变。母亲一辈子不容易，吃了好些常人没有受过的苦，但是他对主的忠心带来发自内心的喜乐和平安。他把政府给他的补助，一个月不会超过300-500块钱。他并没有在美国工作，90%以上都捐给教会和那些忠心传道的人，或者是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全姐妹总是表扬她，说她是很像耶稣表扬的那个寡妇。妈妈为人很随和，但是和段妈妈在一起特别的好，他们是真正好朋友。愿他们在天堂今天在一起，谢谢你。就是一个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受过很多苦的一个老寡妇，才是真正所谓得天父的赏赐的人，知道吧？真的是这样，而不是那些你看哎呦这个人好会讲道，那个人为主做了好多的事情，不见得是这样子。因为你越是在众人所注意的地方，就像圣经说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活了你要出名，你要发财，你要这个，你要那个。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只要有主的带领都可以，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好是应当的。本来因为基督的成全，我们里边有天父的生命，但是别过头，千万不要想在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多得一点别人的称赞，多得一点点。他没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80%或者30%或者1%哦。不管你故意叫他们看见多少，突然有个东西不见了，什么？天父的赏赐，天父的称赞，为什么不见了？哎呀，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简单叫我们小心，其实就是什么？保持一个基督徒那个谦卑的心我们当我们行得好的时候，或许我们真的能够像主一样日头照好人照歹人，但这个是什么？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们有任何的好，也是因为主给我们，所以不要再去存别的心。 不要想在基督教里面打天下啊，不要想去做个名人，不要想做一个被人家称赞的人。我这几天特别的惶恐，为什么？他们给我统计了一下，他说蒙哥啊，在网上有5000多个节目，说哈，我讲这么多话肯定要出纰漏，但是也没办法啊，对不对？我今天又多讲了一个小时的话，但是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能够读这些话呢，每一次读都觉得很有意思，非常的切身，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安慰啊。但愿我们都能够不单是啊完全啊要完全，而且当这个完全从我们身上因为主的成全所发表出来的时候，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人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又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记得主耶稣这几个字啊，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要记得什么时候到了你该小心的时候，这往往是你的配偶、你的弟兄姐妹可以提醒你的啊。我们大家一同非常朴朴素素的、很简简单单的在一起啊，手牵着手走这条天路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到底的啊。那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走到人生的这个节点上，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讲的话，主，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太开心。但天国是我们的，而且你那个神儿子的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也是我们的，住在我们里面，写上我们的名字，永远再不离弃我们了，永远不收回你的圣灵了。哎，而且你留我们在世上是做什么，怎么做，主你都讲给我们听了，主，我们好喜悦，好喜乐，我们但愿能够不辜负你培育我们的这番苦心，不但是我们一个人，我们每一对夫妻，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这个聚集，主啊，但愿都能够让你得荣耀，都能够有一个要完全的心，而且期望我们自己的完全呢，就像天父的日头照好人与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与不义的人一样。主也谢谢你提醒我们要小心，什么时候才是应该小心，什么时候的小心不是过度的小心，主求你慢慢的指教我们，指引我们，拦阻我们啊，甚至管教我们，主，我们心里面不论怎么样都是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短暂的苦难、短暂的试炼之后，主，我们都要见你，而且我们在天上见你的时候，我们这群人是在一起欢欢喜喜的见你，不但见你，我们也真的见到彼此，那个日子当时何等的开心啊！但愿我们从这里到那里啊，你增多，我们减少，我们中间呢，也是只有更好更美好的交通，更多从你来的爱，没有别的，主，这真是从你来的最大的赐福，最大的赏赐，我们谢谢你，求你的恩典，以你的能力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保守我们这个在地上的小小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